突然一击要到略解第十二讲。突然一击要到略解第十二讲。我们打开突然一击第九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到第十章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必死，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们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马和大麦被冰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马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 为要在他们中间显出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读这个第九章，就特别看见一个隐藏的奥秘。因为神使法老兴起来，是为要显神的大能，使神的名传遍天下，这是第一个用意。第二个呢，神叫法老刚硬，神要一次又一次行神迹，那么这又有一个另外的用意，就是要摩西亚伦把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啊，和在他们中间的这些他们经历的这些神迹奇事传于他的子子孙孙，好让他们知道认识耶和华，否则呢人一下就忘了。那么这是非常奇妙。我们在查考圣经时啊，人常常有一个特别的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神是不是全能的？当然是，我们说当然，神是全能者，神的名字叫以利，是能力的总根源。第二呢，他们又问说神是不是全知的？没有来到的事神都知道，我们说是，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无所不知。好了，他们就出难题了。他们说那为什么神还造这个撒旦呢？那么他们也有问题，说撒旦怎么会有呢？我们说撒旦原来是天使长，是七个天使长里的最大的一个，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的名字叫路西佛。那么他们说神知道不知道他后来会变成魔鬼？那我们说当然知道。那是他们就说了，神既然知道他这个天使长将来会变成与神作对的撒旦，那为什么还造他呢？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就说这是奥秘，这是奥秘。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奥秘。其实这个奥秘也可以解开，你看今天我们查经就解开这个奥秘。神使法老兴起来，使他存立，为的是要显神的大能，并将神的名传扬下去。所以撒旦他的用处啊，就神留着他，神让他做一个反对的，做一个对立的，然后把神显明出来。所以撒旦的名字就是对头，就是与神作对。那么神是正的，他就是反的啊，神是光明，他就是黑暗，神是公义，他就是邪恶啊，神是白的，他就是黑的，神是正直的，他就是弯曲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借着这个才能显明，比如说若没有黑，什么叫白呀？这个白怎么解释？真是搞不清啊！到底什么叫白？你用个黑东西放在半边一看，这就叫白啊，那个就叫黑。你说什么叫直呢？你用个弯的东西啊，撅了拐弯的东西摆在那儿，你说这个没一点弯，笔直啊，这就 这是相对的一种方法。你说什么叫爱呢？爱说实在人不容易懂，尤其做儿女的弟兄姊妹们，你记得，你拼命爱你的孩子，你爱得无微不至，你甚至于把心挖出来给他们都行啊，你爱他爱他，他不领情，他不懂什么叫爱，他身在爱中他不知爱，正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人呢很奇怪，人若天天在这样一个生活里头，他就以为这是正常，这是应该，这是必须。那么怎么样让他知道父母的爱呢？你把他放在没有爱的地方，让他受点罪，让他去受苦，哎呀，他在苦难中就想起父母的爱来，哎呦，那个时候我多舒服啊，啊，饭来张口，钱来张手，啊，我什么都不要自己忧愁，什么都有父母给我挡着，啊，那多好。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叫爱，这个东西叫比较，这个叫比较。那么撒旦呢，正好神把他兴起来，让他做和比较，就把神显明出来了。有了歪的，才显明出正的。啊，有了这个黑的，才显出白的；有了恨，才显出爱；啊，有了邪恶，才显出公义。所以，他这个撒旦的存在是把神显明出来。所以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我叫你存立，就是神叫撒旦，这里是指着法老说的了，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样神是这个自隐的，这看不见的神，怎么样能显明出来呢？哦，神就用这个法子，这是不乏隐逸的奥秘。所以撒旦存在的原因，所以人怀疑说，神既然是全知的，他造撒旦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会堕落吗？当然神知道，神造他有他的目的。所以圣经里说，这个邪恶也是为公义而创造的，为显出公义来啊，所以它存在有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又说了，说神是全能的，神知道撒旦会堕落，为什么不消灭他呢？消灭他不就天下太平了吗？那我们这又是我们的一个疑问。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个疑问很合理，岂不知神使撒旦存在有他存在的目的或原因。神要借着邪恶来成就良善，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神要让人经历，我们还特别说明这个撒旦的存在是为人而存在。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来看两处圣经。第一个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人必须要经过百般的试炼，我们曾经提到了，神要训练他的儿子们，让他们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神就预备了 百般的试与炼，试就是试验，炼就是熬炼，百般的试炼。那么到了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为爱他之人啊所预备的。所以神将来要让我们经过试验要得生命的冠冕，在生命中夸胜，所以神预备了这许多的试炼。在我们来说呢，经历中来说是试探，在神出的题目里呢叫做试验，所以这是两方面。撒旦给我们的叫试探，那么在神准许他来试探我们的时候呢，这是对我们做的试验。所以人要经过百般的试验熬炼，然后才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神要预备一个工具啊，谁来试探试验呢？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就是这个十二节说，神要试探我们，要试炼，让我们经历试探，好作为他的这个试验啊。那么这个是神预备给爱他之人所预备的。那么但是神试探人吗？不能，因为神不能试探人，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就说了，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我们可以说神出题目来试验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说这是神试探我们，不可以，因为神不试探啊，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他不试探人，神不容他自己来试探，所以他就预备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谁呢？就是撒旦。这个撒旦留着他专做一件事儿，他叫做试探人的。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呢，这里有这个撒旦的名字啊，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做这个事儿，他留着在那儿，就是为了试探人。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卧了。第三节我们注意这个名字好奇怪，那就是撒旦，那试探人的，他的名字就叫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所以你看撒旦干什么呢？撒旦留在那儿就来试探人，他来试探人，但是题目呢是神出，所以很有趣，他就变成试探人的一个工具。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这个试探就变成了神给人的试验。所以在神说是试验，在撒旦说叫试探，他来试探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名词弄清楚啊，这我们就懂了。所以我们经历一切的试探都是神许可的。那么这个故事在哪儿可以看见呢？在约伯记。大家在约伯记，这个约伯记就讲这个奥秘。撒旦其实是天使长里的一个，他在地上走来走去，还有的时候到神面前呢站立啊、哦。他是神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往返而来啊，在地上，他常常在地上走来走去。所以神就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特别提到约伯。那么撒旦就嫉妒了啊， 啊，撒旦说什么？还不是你保护他吗？啊，你对他的们施恩施福，所以他敬畏你。所以你不保护他，你看看我去试探试探，他就弃掉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约伯记的故事，你就看见背后有个东西。你越爱主，在神面前越有一个不服气的，啊，那就是撒旦。神呢就准许他，神说好，你去，啊，约伯在你手中，只是你要存立他的性命，你不可以害死他，啊，神有一个限制，啊，神说你去试验试验看，啊，是不是他忘掉我，他敬畏我是因为我对他好的缘故，啊，这是空中，在这个天上有一个争执。所以人忍受试探，那就是证明神对了，撒旦错了，啊，就证明神赢了，撒旦输了，啊，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撒旦来试探我们，我们的信心还是经过试验，还是不软弱，啊，我们经过试验还是坚信，那么这样一来呢，撒旦就羞愧了，撒旦退去了，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约伯后来神加倍的祝福他，经过试验以后，啊，必得生命的冠冕，约伯就得着了，啊，约伯神说没有人像我的仆人，连那三个朋友乱说，啊，神都不喜欢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可以看出这个撒旦的作用，就是做一个试探人的工具，因为神自己不能去试探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他就留下来这个撒旦做这个工作。其实试探呢，就是试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试验，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一个学生要不经过考试，怎么知道谁该得奖赏呢？谁是前三名，谁拿奖学金，那不知道。所以基督徒假如不经过试验，将来到天上得赏赐的时候，生给谁多呢？给谁少呢？所以撒旦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替神呢，神出的题目，撒旦就去啊，在那里作祟啊。那么这就是不法隐逸的奥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圣经我们若明白这些奥秘，我们就没有一个题目能够难住我们。不过这个呢，得要对这些奥秘呢，得要对那些苏灵的人说，假如对世界人说呢，他们就又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假如我们查经啊，我们在这里明白这个神试验人，让人心中的意念显明出来，心内如何。比如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说，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说，神给以色列人40年的试验啊，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神用40年的时间来试炼以色列人，试验他们，苦练他们，要明白，要知道，把他们心里的意思显明出来。所以试验可以使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到底怎么样。所以在雅各书就说了，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是一个信心的试验。我们知道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也有试验，亚伯拉罕有信心， 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其实知道，但是还是要试验啊。为什么呢？因为试验才能把他信心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徒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只要一有一个试探，一个试验，有一个苦难啊，那就是神又给我们上课了，神又让我们进步了，神又把我们一些不应当有的拿掉了。所以神试炼我们是借着撒旦，所以神将法老兴起来，就是让他做一个啊，这个对立的啊，跟神作对，然后神借着他才能显明他的大能，才能使他的名传遍天下。那么最后呢，神做了这许多神迹奇事，就留下来以色列人传给子子孙孙。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些经历，一些奇妙的经历，这些经历就成为我们见证，向我们子孙儿女做的见证。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